刚才说了哈，我们平时都是讲的很多，然后呢做的很少，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我带了几些那个在你的手上呢，有应该有一个是四个在一起的，用曲别针别的，不再讲义理，另外一些，另外有对这个曲别针有四张。啊，那个有四张，我看一下啊。对，三张在一起的。三张，它第一个呢是第一个是关系满足评估表。等我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个是情绪低落程度评估表。第二个是紧张程度评估表，然后第三个是关系满足评估表，第四个是自我形象评估表。那我想说一下呢，就是说这些帮我们你做一下这些东西的评估，不是给你定罪，也不是给你定刑，也不是给你定有病和没病啊，正常和不正常，是帮助你认识自己。可能一个情绪紧张，我今天早上我来，这个是帮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可能一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是六，但是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三和四，那个东西是为了你自己啊。我知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讨论说，当我知道跟别人关系什么时候去跟他讲，我说你先认识你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在一个情绪在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相对好一点状况下，你再去跟对方说。但是你看对方他的情绪不好啊，那你就不说，但是这个就是东西还是包括看你自己。如果我愤怒的程度到我自己来说，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十，就马上就爆炸了，那我自己就别说，但是是我的十，可能是你的六，对吗？所以这帮助你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到什么程度你就要爆炸了，你知道你自己已经紧张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已经不行了，我不能去了，那你就明白是自己，不是定罪，也不是定刑，也不是定你有没有病，只是帮助你认识自己。还一个就是我说的一个意思，是帮你醒觉，还一个是帮你多从全人来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这个东西跟我情绪没关系，对吗？不是，这些东西跟我们有关系。就像我今天讲到我们关系问题的难处的根基是我们看自己不能定生命的锚，是吧？根本不是说 OK 我会讲话，我会不会讲什么话，讲的是我是不是从所有的东西是从我内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我的职业，我所做的事情啊，我做的工作，我的努力的程度。如果我努力的程度是我发自内心知道我应该做好，我应该尽责任啊，那我应该会做的，我做的会很开心，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怕老板不喜欢我，我怕我得不到那个位置，我怕我不能够升职。如果这种的话，其实都是什么问题？动机和目的的扭曲。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偏离了神以后，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扭曲了啊，这个律都偏了啊，都变了。所以就是说，一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同样的一个外在的事情，为什么在每个人身上表现那么不同？就完全从我们内在的这个根基是紧紧相连的。一件事情你很喜欢的，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自己像孩子学习一样，像我们自己工作一样啊，不是别人逼我的，那我就非常的有动力啊，我做得非常的愉快，其实也可能是很累，对吧？我好像也跟大家举例子，我的孩子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是做这个 long term memory 研究人的长期的这个记忆的，那他们用老鼠，但是这个老鼠这个就要用他这个嗅觉啊，在这个老鼠的鼻子后面，那他这个嗅觉工作的时候呢，是在那个绿色的灯光下，所以他四年五年的博士的当中都是在绿色的灯光下来工作，但是他觉得非常有意思，从来没叫过累，为他不累吗？他真的觉得不累，因为是你发自内心你要做的，你喜欢的，他也是你的 passion， 对吗？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事情是你的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东西呢，就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其实很多东西就包括我自己，以前我根本不能想到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会想这些事情。这个对什么好呢？对你自我成长好，对你关系好。在关系当中，你知道看一下这个人他情绪在什么状况啊，然后他为什么想这些事情啊，都会有一个对你有一个提醒。像我说关系当中，你什么时候去帮助那个人啊，你要看你的情绪，他的情绪啊，他目前在什么环境下，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讲到的。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的，它是三章哈，然后呢你看后最后有一章，它有四个表，这四个表就是这四个问题的那个答案的结果。这个有一张四个表格，它是那个它写的是心理测验的解释，其实你不用看那些，就是你把这四章你从按着它的那个程序，就是情绪低落程度评估表，所以你就先做情绪低落评估。你自己今天比如他问你伤心或低落啊，伤心或低落，那我早上来的时候啊，可能都是一啊，那我现在是零，因为你们太支持我了大家给我的回应太好了，鼓励太多了，没有低落了是吧。哦，等一下，那应该好像那我再给你，他有啊，他这有，然后还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个情绪低落的第四个失望和沮丧啊，那我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是零，因为你们给我的你们的叫啥参与的程度和你们醒觉的程度，我也非常的 surprise， 对我来说太好了。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认识自己这些啊，你就这样做一下就好了，就是认识一下自己，看看哦，原来有这么多东西，你看它多好呀，它有你的思想和你的感觉，然后有你的活动和人际关系，然后有身体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你就按着这个，你现在慢慢就开始做一下，你别想，你做的时候你不要想伤心和失落这种情绪多不好，我不应该有，你不要这么想 OK， 你就想我有没有这个，懂了吗？你不要选那个好听的好看的答案，你就选择是你自己的啊，就不能像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婚前辅导啊，你要做的时候说 OK， 我看见别人流泪我从来不去去管，想这种就如果我要答这个的话，这个别人的看我得多恶呀，你不要考虑这个，你要考虑你自己的真实的东西，这个谁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啊。如果你没有那就不正常了啊，不好的东西你没有也不正常，全是好的不可能，这肯定是不可能。所以慢慢就是看这些东西，你看看这些东西反思一下自己，看一下反思一下自己啊，慢慢现在开始做这个，一个一个做，做完之后呢，然后你就把你的那个总分写下来，然后看看这块说什么。今天呢我们学习就是都是尊敬隐私，你都是保密的，你做完可以藏起来，然后你这个回家拿回家不停的可以再继续做啊。然后你当你我也会还有一张再给你，当你可能六个月，我希望你能够走六个月，因为这是我听我现在的，因为我最近没有去学习研究这新的脑神经的发现的，就是说你六个月你可以改变一个不好的习惯，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好的习惯啊。你慢慢就是我待会儿再给你们一张纸，你回家坚持去做，然后呢你这些东西你都会有一个更新啊，然后你还可以帮你的配偶啊，你的孩子啊，因为包括你的孙啊一代这个关系当中这个造就，慢慢去看一下，可以开始去做啊，现在你就开始去做。认识自己的时候挺苦的啊，认识自己的时候挺苦的啊，我做的时候或者是我上课的时候认识自己的时候啊，老师跟我说我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生气。这个是你现在先做一下， 啊，现在的。不，我一会儿再给你另外一个，你先做一个。你不用，你可以先做今天的就行。你先想想你现在就行了，就只是给大家一些提醒。你看它很多全面的，下面那个紧张程度评估表也是包括你全部的都有。你可以用一个一个来比较，来衡量一下你自己。嗯。啊，那个就比较，这个其实你可以，如果我们都没有太严重的那个，你也可以略过了。你伤害自己啊。这个比较是那种，就是真的就是那个忧郁焦虑的人，他们想就是他不写了吗，那种自杀的倾向了，所以那个你可以不做。对，谢谢你提醒。那个23、24、25你都可以不做。你说你想知道他是自杀的那个想法，我想去怎么死啊，那个就已经很危险了。到那个，这个就是其实也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你关顾或你旁边有这个有教会里面有人有忧虑焦虑的啊，这也是你经常要问他的东西，最近怎样啊，看他的这些，他想着怎么样去死。啊，你可以，这如果今天你做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越过去吧。谢谢你那个有否，对，你各一个可以不用做了。你看那个关系那个满足程度的那个表格，你就可以看见，就是沟通啊，坦诚的程度啊，怎么样处理冲突啊，啊，我们的感情问题啊，彼此是不是关心啊，就是你知道从这些方面去跟你的啊关系当中，你明白这些东西是影响关系的，知道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哈，这些东西做的时候就让你看见啊，这些东西是影响我们的关系的。就是你做完了，比如说像假如说这个地方你自己是一还是二还是三四，你加起来，然后后面告诉你有一个，告诉你如果是那儿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是到那儿你就应该怎样怎样了。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评估嘛，就是告诉你啊，你通常需要治疗啦，或者你是需要寻求帮助啦，需要找人做一个倾向了。3、4、5、6、7、14、15那个，就是如果是在这上是1、2、3、4的话，你调过来算分。本来比如说第三个，我认为我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然后你把那个一变成是五，就计数那个分翻过来计，就是一变成是五，就是现在是1、2、3、4、5，然后你算的时候到这个3、4、5、6、7、10、14、15的25这个时候，你调过来5、4、3、2、1，就是啊，极少有或没有，你就变成是五。
这些是提号，这些提号是倒过来。
倒过来算分。你自己认为你比较亲近的，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个你比较亲近的一个人。其实这个也告诉你，一个是你衡量一下你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满意的程度，还有一个这给你另外一个提醒，是告诉你这七点都比较影响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是在你关系当中有影响。比如说第一个，你沟通与坦诚的程度，在你一个假如说你自己想到的是一个你跟孩子的关系，那你们两个沟通好吗？啊，那有沟通，那大家互相是能够坦诚的去表达我们的想法吗？那你非常满意，或者是你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就是6分，对吧？你非常不满意就是0分。嗯，对， 你也可以把它就是你比如说你想认识你自己的一个 channel 的话，那我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的坦诚程度应该我对我自己都跟所有的关系当中也不是很敞开的。没错没错。其实他这个原本的就在这个十天吐自己的那个 self image， 他是让你在一个夫妻的关系的，你看他写的不就是吗？虽然这个问卷是用来评估你的婚姻或者是尊亲密的关系啊，你们都做到最后那一篇了吗？另外一个可以先不用做，只是先做这三个就可以了。那我们再讲这一本是这个，这一个我是个难相处的人吗？这个等一下我讲完现在这一讲的时候我们再做。其他的那些你差不多都做了差不多了吗？看一看那个题也行。我们再有个三两分钟我们就开始讲现在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去化验一下血啊，去你真的去每天量一下血压。要不然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会头疼，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高血压的人啊，还是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感觉是吧？自己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你比较对你自己的形象吗？你自己觉得你的形象是怎样？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的时候有一种，其实从那个家族治疗理论，这个我们也在那个谁他们的教会有讲过，那个家族治疗理论它有一种沟通的模式啊，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是这个叫乱，就不定的那种的啊，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啊，然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这种人打岔型的，对，这种人是打岔型的。打岔型的人在人际的沟通当中，在一群人当中，他们比较开玩笑。因为别人一讲到这个关于感受的地方他就害怕了，然后他就说个笑话就打跑了，他就把这个话头转移了，对吗？那种打岔的人他觉得他自我形象是他觉得他自己很幽默，但是其实别人就觉得他很烦，因为别人正讲着一件事情他就讲个笑话，他把那个东西全带跑了。所以就是说你自我的形象是你照镜子吗？你自己觉得别人对你的感觉啊，自我形象和自尊有小小的不同。自尊是从我自己的价值实际上的一个评估，价值上的根基。自我形象是我觉得，因为我从我小的时候长大，我觉得别人对我怎么样的，我是这样的感受的啊，是我感受到的我的形象是怎么样。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刚才因为这个弟兄说这个，我才想告诉大家，就是家族治疗理论里头有一种人，他写的是打岔型的啊，这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喜欢什么，专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他主要是打岔是因为他怕谈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啊，怕再受伤害，也是一种保护。所以当别人一说到就是要他拿观点拿到他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他就开始说笑话，然后就把别人牵跑。然后他自己的自我感受是他自己觉得你要让他牵，他觉得别人都说他很幽默，其实别人都不觉得他幽默啊。所以就是这个，那我们差不多了那这个呢你做一下呢，只是让你看一看自己哪些东西跟我的自我形象有关系，哪些东西跟我的这个情绪有关系看一下那个情绪和关系其实对我们全人都有影响的。然后你可以留着啊，这也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就是隐私，你可以拿回去啊，继续再去做。当你不停的成长的时候，你是有改变的，有可能你也会有再回头啊，有拜个回去的，但是你可以在爱的当中，你可以再继续前行。刚才我也跟吃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成长的路应该是一个上向的螺旋的路。大家知道那个螺旋的那个意思吗？ 啊，螺旋就是它有一个慢弯啊，有一个慢慢弯，逐渐的是上升的。我们成长的路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是一个慢慢走的啊，也不是那种楼梯啊，不是那种楼梯上的，我们需要慢慢慢慢往下走。然后呢，如果我们不去成长呢，我们也是螺旋下升的啊，就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是在螺旋式的慢慢的我们下就叫啥退步啊。然后呢，我们成长的路也是需要慢慢慢慢螺旋式的一个慢坡啊，都需要一个慢坡，没有一个人就是一步越位的。我刚才讲到，无论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旁边的人，其实我们别人不能成长的原因就是我们太急，我们不是螺旋上升啊，我们是要求别人从一个台阶就一下跳到五楼啊，跳到十楼。当你越着急的时候，你却越去逼迫别人。你着急，你逼别人，其实是什么？是推别人往后走，啊，是推别人往后走，啊，或者是推他停止不前。如果你去推他的时候，对他那个人来说是一个压力，对吗？如果你逼别人的时候，对那个人是一个压力，那人应对压力的反应是什么？我看看大家，人应对压力的反应有三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战斗，就是我要去战胜这个东西；一种状况就是逃避，就是我停在那儿去啊；还有一个就是退缩。所以就是说，你知道你怎么样，刚才一直讲上帝爱我们和他对我们的，就是一直用一个爱啊，我与你同在啊。神今天回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今天回到天父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但是我们现在有什么？还有什么跟我们同在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神说我去了，对吧？这是太美好的管教的方式。神对我们这些，你都把它用在你的关系上，你用在你的孩子身上，你肯定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就是学习你对对方的关系当中的造就，不要成为别人的压力啊，不要成为别人压力。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再从第二点就反思我自己的关系模式。这个也小小的疼了，就是知道自己是哪个方面的。那我比较，等一下我再看大家太累，我再跟你们做一个放松的那个一个活动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今天讲的这个。那我其实有很多的模式，很多的方式啊，不同的这个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但是我看到的啊，我总结起来，我看各种的方式其实都是，比如说包括九型图啊，包括家族治疗理论呢，那这个他讲的这个 Karen 他讲的这个也是从一个人际关系的这个自卫的，全部的这个几乎所有的所研究的这些根基出现的这些模式啊，都是跟人怎么看自己的偏差有关系，就是自我的形象啊，对我自己的不好认识。其实我们人真的我觉得很可怜的啊，我们总是看我们自己低于神所看的。所以呢，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还是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看我们那么宝贝，新约旧约主耶稣基督这所有的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那样的看我们自己，还是在重复这个信仰啊，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还是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要用这个Karen 他所总结出来的，就是当我们自我形象不健康的时候，我们产生的一种，大家这个我忘涂红色了，你可以把它圈上，过度的防卫模式。因为你自己若越不好的时候，你使用的那个防卫越过分，就是过度了啊，就过度了。正常的防卫都是健康的，就包括情绪，正面的、负面的啊，不高兴的、忧虑的、焦虑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正常的。但是如果我长期都在那个负面的当中，我就要想一想了，对吗？啊，那这个防卫也是对的，防卫是让你知道不安全，你需要保护你自己，这也是上帝给我们非常正常的。当我们自己看自己不太怕太大的偏差的时候，我们就过度的防卫，或者是我们总是使用防卫，那这样的时候啊，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出问题了。我自己也是觉得，比如说像那个家族治疗理论的那个五个沟通的模式，包括这个 Karen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三个这个模式，其实是个习惯， 大家知道了吗？模式其实就是你的习惯，不健康的模式就是你不健康的习惯。你没有反知，没有反思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改变，去改变，其实是个习惯。那这些东西的背后，看上去一个关系的模式，其实也是你人际沟通的模式，觉得是吗？也是你沟通，你跟人沟通的一个模式。那这些模式的开始，其实最初都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对，为了应对一个紧张的关系或一个紧张的一个事件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不能从那个当中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从那当中认识，从那个错误的那个模式，当时的应对模式出来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啊，这是变成了一个习惯。那这三种呢，他总结出来的这个三种不健康的模式，我说了，还是由于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所带来的过度的防卫的一个关系模式。有三个，他总结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迁就型的啊，第二个是攻击型的，第三个抽离型的。这个迁就型其实也就是那个讨好型的，攻击型呢就是比较外面的世界啊是不安全的，我慢慢给大家有一个解释。那健康的模式我先都已经讲过了一个了，我已经大家跟前面说了，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神爱中自尊敬人，然后基督里如一互义，然后圣灵前同盟保守，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一个健康的模式。那不健康的模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迁就啊、攻击和抽离，说的是过分的、过度的使用啊，正常的其实都是应该的。那我也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些模式也好，我们用的这些问卷也好，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啊，知道我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个状况之下，为的是我们改变和成长。目的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啊，定我们的病啊，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定型。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现在也不停的还去上课啊，我还上很多课，还是去参加去学习。虽然自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在你每个方面你都需要去成长。当我不断学习，十年前和今天我的那个倾向是可以改变的啊。就比如说我过去是一个迁就型的人，但是我现在是三个比较平衡的人，明白了吗？不是定的型的，只是你有一个倾向啊，我们习惯于用那个方式来去应对这些人际之间的焦虑，那我就总用那个，我又用我觉得越好使。其实我们把人都推远了，我们只是不知而已。为什么你觉得它好使？因为它把你的那个焦虑挪走了。你以为我用这个啊，我自己不紧张了，但是我以为很好用，但其实我的关系是越来越远的。That's why 它是一个，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好，那已经说了很多了影响有多大呀？对我们自己的那个，为的是迈向的一个健康。通常呢，我们是每个方式都有。我们人你比如说这个，它总结出来是三种模式，三种的习惯，但其实我们是每个都有或者是其中我们某一方面我们比较强一些。比如说过去我是一个迁就型的人那我做完了那个东西时候我比较在迁就的方面我是超过于用的很多现在我自己认识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建立一个正常的信心，迁就就比较是讨好用这个方式来讨好别人怕冲突让你们别伤害我，那我是一个这个模式。但是到我今天成长了当一会儿告诉大家这个锚抛定了，然后我学一些别的东西，在每次的时候我知道我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我慢慢再去回来就不停的去做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迈向健康我趋于平衡，懂了这个意思哈？不是定的但是你只是每个方面多一点。那其实呢，在每一个模式的背后都有一个安全的需要，就是我不再被羞辱我说为什么在我成长和学习到今天我就会非常的平安，非常的 peace 对人多了很多的理解。因为无论我们今天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的背后，我们的家庭都带给我们一些偏差，对吗？我们今天这些不安全的这个模式的使用，其实都是由于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对自己看法的偏差。如果你明白这样的话，我们会随便再去 label 一个人吗？会随便这样的再去指责一个人吗？ 不太容易，所以你会很理解啊，就去考虑它一下。那其实它每一个的模式的背后啊，都有一个它安全的需要。我不再被羞辱啊，我不再被拒绝啊，我不再被别人来指责啊，都是有一个这样的需要。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都是别人关系的一部分啊。那如果我们自己生命的情况，决定了我们跟别人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情况，明白吗？如果那我就说，当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爱啊，一个接纳，一个包容的源头的时候啊，其实你旁边的人已经得到医治了。为什么主耶稣在我们啊全世界各种肤色啊、各种眼睛、各种人当中啊，我们都能够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接纳他？因为被爱、被接纳、被尊敬啊，我们有 belonging， 是他的儿女啊。然后我们这些做到了之后，我们的能力都可以大大的发挥，这是我们就是要效法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在关系当中要做的。如果我们自己生命的健康的状况决定了我们是别人的力量呢，是别人的医治呢，还是别人的难处和痛苦呢？我自己给我自己立定的，先头我说的我分享的那几句话，我可能没给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一些什么礼物，给他一些钱财，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爱的一个性格啊，我不让他回家每天那么痛苦啊，那么紧张啊，那么被骂，那么焦虑。我觉得这是我已经在给我旁边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了，你同意吗？啊，所以就是说，都不是那些钱呐、不是那些物啊，都不是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啊，建立我们自己啊。那先头在提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讲过了，就是我们不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长到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我们不能让那个事情不发生，对吗？你没有任何能力让它不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让它不再影响我，这是最重要的。也讲到了原生家庭啊，我们看到的在我们这个服侍的这个当中，看到这种代代的相传，这个 pattern 一模一样的啊，一个 pattern 一模一样的。你可能你回去不是说大力的推荐，可能你最简单的看的是现在这个都挺好啊，这个电视剧有人看过吗？有看过哈，电视连续剧中国现在在放的叫都挺好啊。就是最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一个特别大的 passion， 就是也是我愿意出来再去分享啊，不是我的性格，但是我愿意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孩子的原生家庭啊。我们属灵的传承，上帝让我们这个家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生养敬虔的后代，对吗？啊，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家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孩子的原生家庭。你的孩子有一个，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怎样的看上帝，你怎样的对上帝，那你在你的孩子上的身上他学到的是一个神观，对吧？一个神观，所以非常的重要。我非常有 passion， 是因为看到很多这个情绪的问题、关系的问题真的很苦，但是呢一部分是从家庭来的啊，原来这些自我这个偏认识的偏差来的。所以呢我就很有 passion 在这方面。那所以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啊，在基督里的爱，他们得到这些，抛下他们生命的锚，你自己和他们，我觉得这是你人生啊被造的人活在世上啊是一个最大的福分。我经常跟大家这个说啊，我看到的啊，我在美国学习，然后来加拿大，我后来我慢慢感受到，其实没有谁的太多的难处是从生活没有饭吃来的啊，都是从情绪和人际关系来的，对吗？其实我们都很富有啊，我们都够了。那我自己后来总结一点是说，当你的生活差不多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你的性格就决定了你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对吧？啊，所以这个还是最重要的，福音成长啊，这个传福音培训成门徒。你成门徒，你的生命就按着上帝给你那本天国子民的 manual 来去过你的日子啊，你就会特别的幸福。那这个刚才都提很多了，我不讲了，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 因为这些我们这个看自己的形象的这个偏差，就带来我们看世界的偏差，看自己的偏差，都带来一些伤害。就是我已经说了，那这些让我们知道是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然后世界是不安全的，这就变成了一个焦虑，就是那个图啊，人在这两个当中来忧啊，这个来一会儿在一个我不可爱的我，然后我希望成为我的样子，其实希望成为我这个样子也慢慢容易变成我们的一个偶像啊，我为用它来去拿走我这些焦虑和不安，然后我变慢变成来用它来去追求变成我生命的全部，这个都提过了。那成长就是要向上的循环啊，慢慢的啊走。那不成长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向下的一个，也是慢慢走，就是我先头说的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然后侵蚀全人啊，这是一个。那在这个过度的防卫当中呢，它分成三种，一种是迁就的，一种是攻击的，一种是抽离的。那这边呢我也给大家列出来它正常的防卫是什么啊，正常的防卫是主要是我们的动机啊，我迁就我不是讨好，而是我真正的友善和可爱，是从我生命的内部发出来的，对吗？那个动机。但是你过度的那个神经质的防卫呢，它是为了讨好别人，没有了自己，忽视了自己。很多人的生活啊是没有自己的啊，只为孩子活着，只为家庭活着，只为事业活着，那些其实也都是偶像啊，也都是偶像，那非常的不健康。那这种人呢，使他旁边的人也很难。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是学这个辅导的关系啊，像我的同事们，我们经常会沟通告诉一些看一些电视剧，说为什么那么好的太太在家全把工作全放下了，什么都放下了，然后先生还那么不高兴呢，关系还那么不好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没有自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很苦的，你想到吗？你永远都不满足，你很苦，在他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没有了自己啊，我一切都为你牺牲，你的牺牲这就是刚才我说你正常的你的爱的表达，你为家所做，和你说 OK 我没有自己，我全部是为家来活着的这种人，别人感到 guilty 对吧？你的旁边的人是感觉 guilty 的，是觉得有罪疚感的，是有罪疚感的，明白吗？所以你要辨别你自己。他说为什么那么好的人，他那些人还那么对待他呢？因为他也觉得很难，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要做成怎么样你才能幸福一点，你不这么牺牲对吧，你没有自己。那另外一种呢，它是产生一种攻击型的啊，我们来说这边啊，说这个过分的这个。那攻击型的人呢，他就是争强好胜啊，膨胀自己，想自己啊，别想你别人啊，别去诊断别人啊，就是自己这个人在正常的这个工作关系当中，他表现出来是争强好胜的，自我膨胀的，他讲很多那个话不是他自己很得当的，他真正的能力啊，他真正的表现啊，那个他是在他理想的自己，还别忘了我给你们那个图啊，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我自己和一个不好的我，和一个我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啊，他在这边游，他主要是攻击的那个内在的力量，是他一个内在的力量，他愿意说如果我是领导，如果我有权力啊，如果我什么都能，你就不会拒绝我，不会伤害我。我刚才说了，每一个过分使用的背后都有一个心理的需要，就是安全。安全的意思，我不被羞辱啊，我不被别人再去拒绝。那他表现得出来是这样子的，我后面还有一些给大家具体的描述一下，那你就基本上你要想一下自己。那抽离型的人呢，是比较是隐退的啊，也可以说他是自给自足的，就是我工作也很好，学习也很好，但是我跟人，我总不是去跟人太接近，因为我害怕，我怕被伤害。那我自己比如说我工作好，学习好，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差不多，可以经济上过得也不错啊，关系上有一个家庭啊，已经很好了。那你说跟夫妻的之间是不是我敞开心怀去说呢？不是啊，你就缺一些东西啊，只有骨头，只有骨架啊，没有肉啊。你有，但是你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这个关系当中缺少点什么。这个有很多这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个词，我觉得挺好，抓狂啊，大家听过这个词哈？抓狂我觉得非常好。你说他这个人也不坏 啊，挣钱也全砸回来啊，对家里也很好，但是他没有情感上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不敢一敞开这些东西就被小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教养不讲情感，对吧？啊，被羞辱，然后不敢表达，尤其有些男孩子就是不能哭啊，你哭你就丢脸啊，他也有委屈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把很多东西，文化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带给我们很多的偏差。所以当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不是不爱啊，他不知怎么爱，你知道了吗？如果没有在那个定位在那个生命的那个抛那个锚，他没有爱的能力啊。我们每一个人，这些人都是没有爱的能力，他也不敢，他害怕，然后他把自己保护起来，他比较就是那种独来独往啊，自给自足。啊，一个朋友如果是那种比较温和的朋友，他会跟出去玩一下啊，剩下的比较在公司也都是自己啊，他不是不想啊，他都是怕。刚才讲过了后面的需求。那比较仔细的说一下呢，那迁就型的人呢就比较是讨好型的人，他们呢在情感上，在自己的做事情上都很需要别人肯定啊，比较渴望被别人喜欢啊，取悦别人啊。其实背后还是说，我回去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啊，就是讨好的这一点，迁就型的说，我这么可爱，我这么良善，我这么 easy 相处，我这么好的人，你就不能伤害我了。我说了，都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他的需求啊，都有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比较渴望被人喜欢呢，啊，去取悦别人啊，他没有自己，他总是以别人满足为先。他满足别人所有的人，但是他就是没有自己啊，没有自己。那他非常满足别人的希望啊，别人的期望啊，对别人拒绝他啊，批判他啊，有意见他都非常敏感啊，很怕别人愤怒啊，也怕别人的敌意啊，很逃避的啊，因为比较和睦好的关系。那这样的人在婚姻当中呢，都比较就是希望另一半来掌管他的一生啊，他比较把自己都给了那个人啊，以那个为他全部的中心，那也是不健康。刚才我说了，没有自己啊，全是别人，我为这个家，为这个婚姻，全没了自己。但另外一个人也还是不舒服，只要你不健康，那另外一个人肯定也是不舒服的。那攻击型的人呢，他们比较追随权力。刚才我说了啊，他们是战斗型的啊，世界是不安全的，你必须自己很能干啊，别人才不会不羞辱你啊，你才能够不被他们拒绝啊，不被他们操控。所以他们呢非常追求权力。这样的人呢需要这个也通常呢他们赞美别人的长处，然后也非常鄙视别人的弱点，因为这样的时候才显示出他的高啊，他的好。他们很会利用别人啊，也会支配别人啊，非常利用别人去达到好他的自己的需要啊，担心自己的有局限性，也担心自己跌入一个那个无助的环境当中啊，怕这个出现局面他控制不了啊。这种人呢无论是在家里和外面都是非常控制的。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很控制吗？非常控制，都得按着他的啊，因为他怕失去那个他的control能力，非常控制能力。他用很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这种人是软硬兼施的啊，他不会在别人面前，他在单独的面前他会跟你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讲好话，然后呢他让你按照他的方法来做啊，但是在外表上他还都是一个很强的人。有些人非常能够控制，这种父母的话啊，这种配偶的话非常的艰难啊，非常的艰难，什么都得听他的啊，所以都听他的。那另外呢，他们很会利用别人，这样的人呢，他们看待和对待别人的方式都是评估他对自己有什么用。我刚才讲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啊，但是他后面有他的，虽然有原因，但是需要改啊，需要改啊。他们都是看着有好处，有些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这个电视剧，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光顾。你也看很多这个婚姻，哎，都是利用这些东西，也都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啊，也非常多啊。那他们往往利用和操控别人来获得他们自己的目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会找资源啊，用这个人来作为他的部下啊，作为他的什么，然后这些别人的荣耀啊，做的功劳，我不知道你的同事当中有没有这些啊， 你所做的事情啊，都是好处，都是归于他自己。然后他升了，升官了啊，做什么了？其实背后，为什么我说可以理解他们呢？现在非常理解的，就是因为他们天天活在恐惧、焦虑当中，就是不可爱的我，啊，不可爱的我，情绪都是非常差的，你看不出来啊，但是情绪是非常差的。这是攻击型的人，他们还有一个很追求名利和声望，啊。然后就是获得那个公众的对他的认可，他们怕失去地位。刚才我看财，看物质和财富啊，然后那个个性特征，然后他们自己的专业的成就啊，甚至他们所爱的人啊，他们都是去利用的。那他们也非常喜欢对他们个人的崇拜，啊，喜欢对他们个人的崇拜。啊，需要个人崇拜是非常自恋的，啊，就是看自己那种理想型的，所以他是非常自恋的，非常有夸张的那个自我认知。刚才说了，他们讲的东西都很大，他想的自己都非常好，啊，希望基于理想中的自我而被尊崇，他就在本来他是我不可爱的，但是我希望我成为那个样子，然后你们能够崇拜我。啊，其实他讲很多的，我不知道啊，我像可能因为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所以就是很多人他讲的他自己啊，有时候我们说他敢讲你都不好意思听，见过这种人吗？啊，他讲他自己超好啊，你就真的你不好意思听，你就有点低低的这样听着他来讲啊。但是像我们就比较明白他背后的那个需要啊，明白他背后的需要，真的这些人我们都是需要去爱他的啊，需要去爱他的，帮助他认识到去改变，因为唯有我们接纳他啊，他敢跟我们敞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爱他？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当敢于敞开的时候，他跟你接近的时候是什么？是你造就他的一个机会，对吗？是你开启了一个他改变他的机会啊，你开启了一个把福音给他的机会，因为要无条件接纳，所以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些东西不是帮你去定一个人的罪，这些东西是帮助你认识自己，你怎么不成为别人的麻烦，不去伤害别人，不去利用别人。那也帮助有这样问题的人，你给他无条件的接纳，成为他成长和扭转的一个起点，一个扭转的起点。那他们也很追求个人的成就啊，很害怕失败啊，要觉得不断的超过他人啊，达到自己的最高。见过这种人吗？啊，其实工作狂啊，成就狂啊，也小小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人，知道我什么时候这个停止，啊，就是什么时候我需要慢下来，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偏差的人，就是心理不健康、全人不健康的人，就是只追求一样东西，因为那个满足了，去掩盖了其他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我的钱这些可以够了。我需要更多偏，更多的转向我的家人的关系，我更多转向于服侍主、传福音。健康的人是一个平衡的人，啊，不健康的人就只有人生只有一两件事情，金钱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只有婚姻，啊，没有别的，那个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所以一个平衡的人、健康的人，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停、需要慢，啊，需要放手，啊，不是天天都是抓的。都是抓的，所以学习这些东西去全部的去看。那抽离型的人呢？抽离型就是自给自足的人，他们给自己生命定了一个窄窄的框啊，不太容易去成长，活在自己里面。说了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他选择不显眼啊，不被重视啊，被别人忽视啊。看上去他们这个生活呀，各方面要求不是很高，想要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啊，他会避免物质的追求。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想让自己那么难呢，已经很难了，很累了往往把个人的需求放在次要，然后低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因为太焦虑了，太紧张了，那些东西都太大的挑战了那他自己过得差不多这个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别给我太多的麻烦就可以了。他自给自足独立，自给自足包括很多，我的能力上我的情感上我的经济上我都给我自己有一个满足。我可能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爱好，我自己的一个东西来满足我一些需要 也有很多这个我男弟兄我不太多，但是很多姊妹啊在情感上没有啊，他们说他们就看《芈月传》啊，流一流泪啊，自己有一些情感上的互动啊，不是不好啊，但是学习你怎么样把你的需要告诉对方。我一再讲，我们需要的是彼此造就，对吗？彼此的理解，关系当中不是你自己得啊，不是只是你自己得啊。如果你能够平时，刚才我讲的叫啥？互益，对吧？互益啊，你能够关顾到他。有些东西啊，说到这儿我就顺便提一下，有些东西你需要很敏感的去看全局。你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你需要把一些东西摆在旁边慢一点，关顾的少一点，明白了吗？就是你那个重点要平衡啊。有一个阶段你可能人生不永远的冲到一个件事情上啊，你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在你同时的时间是需要去关顾。孩子小一点的时间你需要做一些别的一些事情，孩子大一点时间你需要增加一些另外的知识，但是关系总是你最重要的。你不能拿你自己的偏差把这些东西都代替了。举个例子，如果我自己啊，就是真的不太正常的那种需要整洁和干净的人，但是我是把我的时间全放在清洁卫生，还是我要拿出来过去可能我用我所有的时间当中，我下班以后比如说我们六点钟回家，你需要按 purpose 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六点钟到家，到你十二点睡觉是六个小时，对吗？啊，你这个六个小时煮饭啊，吃饭，收拾家，收拾这些饭的东西，然后明天的东西需不需要关顾一下孩子？需要哈。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能忙忙乱乱的，你知道吗？你跟一个人的关系是需要你心有一个空间来去听他，来去看他，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能力的状况，身体是不是一个状况？是，有时候我们发脾气是力不从心，对吧？所以你需要调整你自己。你在这个六个小时之间，你可以不清洁你的家里的卫生，对吗？你要安安静静你的心去听听你的孩子，看看他的脸色，看看他的身体的语言，看看你的丈夫他今天为什么在那闷闷不乐的看电视，对吧？孩子问问为什么闷闷不乐的今天吃饭吃的很少。如果你很忙乱的时候你看不出来，而且你很忙乱的时候，另外你的关系当中的人他会觉得你很乱，他不想给你添乱了，他本来有话要跟你倾诉他就不去说了，对吧？所以你要非常的在你人生当中你要非常的敏锐和敏感，你也知道你哪个重要。比如说我自己就一直在操练改我自己，就是早晨叠被和不叠被的问题。那如果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去祷告呢，我还是去把被子叠了呢？如果我觉得叠被子重要，我就要早起来20分钟，对不对？我的读经是不能少的，我的灵修是不能少的。你能明白这些意思吗？什么东西在你生命是当中重要的？如果我要照顾我的身体，我多休息一会儿，多躺一会儿，这个在我这段时间重要的话，我可以也不用早起那20分钟，我多躺一会儿，起来我就去啊灵修，对吗？你人生你要不停的观察，不停的去做。那我说到这儿我就说一下，所以当你只关 focus 在一个方面的时候，你失去了很多。那这个自我独立，这个逃避做的完美，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这个也包括在完美之内啊，完美的这个之内。所以就是你人生这些东西你要全部的去观察，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想法不仅仅影响你自己，其实影响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不看一看那个环境啊。